好，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。善男子，一切众生由本贪欲发挥无明，显现显出五性差别不等。这句话有点怪怪的，由本贪欲发挥无明，因为我们知道贪欲其实就是爱嘛，无明就是因为由本贪欲发挥无明，好像是先有贪欲再有无明的意思啊。事实上，爱跟无明很难说哪个先哪个后，因为都是无始就有的，所以不能够讲是说，哪个是本，哪个是末，因为事实上，都是同时存在，而且都是互相影响的。下面这句话也是有问题，显出五性差别。事实上，那个五性是五相，不可能是性。尤其等一下讲说不定，不定性。不定还叫做性啊，太怪了。性是永远不会变的，才叫做性嘛。不定性这个真是很奇怪，不定相这是倒还说得过去呀。依二种障而现深浅，就是对于这种障，有的众生比较深，有的比较浅。两种障，一种是理障爱正自见，一种是事障系诸生死。其实理障，就是我们很多人都说是所知障，智障说是烦恼障，但是我现在觉得说所知障，其实这种用词有点不当。为什么呢？有些人因为所知障的关系，就认为说知道越多障碍就越深了。其实不是所知障，是邪知啊，邪知邪见的关系。如果知道越多的话，障碍越深的话，先成佛的不会是释迦牟尼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了。所以说是邪知邪见，所以障碍正知见，不是因为知道的越多就一定会障碍越正知见。那四障的话，主要是指烦恼障，这是比较明确的。那烦恼的话，当然如果想再详细问的话，大概是贪嗔慢疑。由这两种障而有生死。那在这个众生之中，有的比较深，有的比较浅啊。因得五性，善男子若此二障未得断灭，名未成佛。下面就是讲到说我有五种性，那我们刚才讲说应该是五种相。那第一种的话是善男子若此二障未得断灭，名未成佛。如果未成佛的话，这个范围就太广了，对不对？包括大菩萨也是未成佛啊。那事实上，如果就传统上面所讲的五种性的话，第一种是凡夫种性。凡夫不止未成佛啦，根本就是两障都没有断灭，两障都不清楚啊。有烦恼障也是把它当作真实不变的，有邪知见也当作是真实的，所以对众生来，对一般没有学会的众生来讲，都把这两种障碍视为当然，根本不愿意去，不根本没有花心要去降伏，更没有花心要去断灭这个是称为第一种凡夫种性。那我们还是讲是说，应该是凡夫种相比较清楚啊。第二，若诸众生永舍贪欲，先除四障，未断理障，但能入入声闻缘觉，未能显出菩萨境界。这句话各位想想看，先除四障，未断理障，这有可能吗？先除四障是可以的，先除四障，但是不可能先除四障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禅定功夫很好的话，可以让这个四障烦恼障不现行，但是不可能断尽的。因为我们知道在小圣四果原始佛教所讲的四果，出果的话，出果是什么？出果就是断理障。因为出果的话就是开，等于开悟嘛，开悟的话就是断理障。然后二果三果呢，才是慢慢断除贪嗔慢的烦恼。所以真的断的话，是先断理障再除四障。因为四障是属于惯性，惯性的力量很大，理障比较好。理障你头脑清楚的话， 就可以了。所以这种讲法其实是有瑕疵的。永舍贪欲也是问题啊。事实上，如果不断，我们刚才讲过，如果没有真正断障、断除理障的话，如果不能够真正见性的话，不可能把四障贪欲完全断尽，顶多是降伏，暂时不现行而已。但能悟入声闻缘觉，未能显著菩萨境界。菩萨声闻缘觉，如果没有断理障，不可能证得声闻缘觉啊，对不对？事实上，声闻缘觉在证得出果的时候就应该断了理障，不可能说证得声闻缘觉之后啊，还没有断除理障。所以这种讲法，其实还是以大乘为主的思考方式，然后就把这个声闻缘觉啊贬得很低呀、啊，哎，事实上。那么当然都有很多人会问，是说在这个原始佛教里面并没有讲到心性啊，当然更不会讲到所谓正如心啊、缘觉境界啊，不讲不等于证不得啊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只要照着修行的方法去努力，到最后其实是殊途同归。涅槃，极境涅槃其实就是真如心啊。因为极境涅槃是不动，可是极境涅槃你还是对外界要觉知，要能够反应啊。啊，佛也要对众生说法，说法自戒啊，那个都是在真如心的境界里面去完成的。但是在原始佛教不强调这一部分，因为那是果位。原始佛教强调的是在因上。去努力啊，不强调果位，而大圣的话比较强调果位，所以事实上这两个不止没有冲突啊，根本就是殊途同归的，所以不能够说声闻缘觉就没有断得理障，就没有证得真如心了，因为你如果要照着这个佛法的方法去修行，到最后一定是证得啊极境涅槃，同时实现真如心的种种功德妙用。那么未能显著菩萨境界，这个也很难说了，因为事实上我们都再三说到一点，就是说目前大家公认声闻四果跟菩萨八地的正量是相应的，所以你不能够说声闻缘觉就能不能够显著菩萨境界，至少已经显著到八地之前了嘛。所以这个很多的讲法，其实这还是以大圣为主啊，然后在很多地方不知不觉的就把小圣啊贬得太低了。下面再看善男子，堕诸末世一切众生依犯如来大圆觉海，先当法眼行断恶障。这行断恶障的话，是刚开始只是化验嘛，化验只是信解嘛，然后恶障已伏，即能入入菩萨境界。这个我们你要会非常注意到，这个恶障已伏不是已经断。我们刚才是说到说在这个外道也有办法把这个烦恼障能够安抚。那这个恶障已伏的话，它不只是烦恼障，而且是这个所知障。因为在菩萨地的话，我们比较原来的讲法是像华严经所讲的实性实住，实性实回向，然后才实地。那么在什么时候恶障已伏呢？就在实地之前啊，就在初地之前，恶障已伏。为什么呢？那当然在修行的过程之中，能够慢慢使烦恼减少嘛。啊，最重要是所谓的实住，住是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住在理上面，尤其在实住里面有一个叫做正心住啊，表示说他已经确立的正知见。已经很清楚了，所以在我们 讲到说悟的话，悟有两种嘛，一种是觉悟，一种是证悟。那么如果说正信住的话，就是已经得到觉悟了，对这个理已经将近通达了。因此我们上次有说到一个很重要的指标，就是说所谓三大阿僧子觉，不是从你发心学佛开始算了，是要正心住之后才开始算，因为正心住才可以开始不退转，得到正智见之后才可能不退转。如果没有得到正心住之前，都还在很多很多迷惑烦恼里面打转的话，那是没有办法计时的啊。所以二障已除就表示说，哦，这个至少已经得到正心住了，所以能够已经把正智见确立了，然后从正智见又慢慢能够降伏烦恼，但是还没有断了，还慢慢降伏了，即能悟入菩萨境界。这个是指什么？初地之前称为二障已除。那我们传统上面讲是三贤位嘛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这个称为三贤位。反正在初地之前，那么初地的话，那下面这一句话，若四理障已永断灭，即入如来微妙圆觉满住菩萨及大涅槃。那么若四理二障已永断灭，这是什么境界呢？这是八地以后的境界。那个中间漏了一段，漏了一大段，从初地到七地没有讲。哦，各位，我们再仔细看啊，二障已除是指什么？初地之前的话叫做二障已除嘛，因为它还没有办法断。那二障完全断的话，那是八地以后的境界。那么初地到七地呢，理障已断，四障渐除。理障已断的话表示初地的话就类似于原始佛教正出果，那个理的话就已经悟得这个，所以初地称为欢喜地。为什么欢喜地呢？因为得法欢喜，而正法欢喜。那么理障已除就相当于我们刚说相当于出果嘛，然后四障呢，四障慢慢除，二果三果啊到四果慢慢除啊，所以初地后是理障已断，四障渐除，然后再来的话才能够做到四理二障已永断灭嘛。这个我们用数学去看应该非常清楚啊，可是这一段的话其实漏掉了。那若是理障已永断灭，即入如来微妙圆觉满足菩提及大涅槃，那这个当然是指八地以后，从八地慢慢再修到这个成佛为止啊。这个是属于第三大阿僧子觉的功课啊。那前面的话就是说初地之前的话是第阿僧子觉的话，然后我刚才所讲从初地到七地的话是第二阿僧子觉的功课，他把第二段的部分漏掉了。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从几个层次来看的话，反而是这个层次其实是比较清楚的啊。从发心学佛，然后建立正知见，从正知见里面去开始慢慢降伏烦恼，然后到最后能够证初次证得啊，成为初地，然后再慢慢降伏断除烦恼，到八地，然后到慢慢成佛。善男子啊，这应该是第四种了。善男子，一切众生皆证缘觉，若逢山之事，依彼所作因地法行而是便有顿见。一切众生皆证缘觉，应该是皆可能证缘觉的，不是都证缘觉。如果都证缘觉，我们也都有混嘛。真正没有证缘觉的还是大部分嘛，所以皆可能证的缘觉。那这可能的话，其实当然跟他的善根以及跟他所亲近的善知识是有关系的。那么善根的部分不讲，因为他这个是主要是讲不定性。逢善知识，依彼所作因地法行， 耳识便有顿见，意思是说，如果你亲近的是教顿悟的善知识，那你得到的就是顿；那如果修习的是见亲近的是见教的善知识，那你得到的成果就是有见的。可是事实上，顿见是过程，不是结果，对不对？现在你把这个结果跟过程混为一谈了，因为前面都讲是说一切众生皆证缘觉嘛，因此说不管是顿见，应该都也是证的缘觉，这个才叫做皆证缘觉嘛。那么如果一切众生都证缘觉的话，那你前面为什么讲是说有一种叫做声闻缘觉种性呢？就不能够证得缘觉吗？所以我还是讲说，其实不能够讲种性，因为讲种性就不会变的。那如果是讲种相呢？相的话可以变。好，你只要碰到更高明的三知识，就往上更提升了嘛。所以如果你碰到的是如来无上菩提正修行路，更无大小，皆得成果，哦，皆成佛果。你如果碰到他最好的三知识，你就直接拉上去了。好，那我们要问，那舍利佛目犍连不是已经碰到佛了吗？你为什么还说他是声闻缘觉呢？所以事实上，如果我们要把从皆证菩提的皆证缘觉的这个来讲的话，在佛法其实主要有两种说法。依性而讲的话，都是讲一圣，因为性只有一圣，性只有根本性而已嘛，就空性无我性嘛。如果依相而讲的话，大概都会讲五种，唯识讲五种种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唯识是讲相的，主要是讲相。那像这个华华经主要是讲性的，讲性的都是讲一圣，啊，讲相的话，都是讲五种根性，但是上相不离性嘛，五种根性顶多是什么？是过程，它不是结果。因为声闻缘觉，它不会是性，因为性就不会变了嘛。那么所以说，我们其实皆一二障而分深浅嘛。那其实到最后应该都是能够证得佛果。其实我说的不是佛果了，皆到最后证得都是什么？都是无功用心了，断除我慢，真的无功用心啊。这个真的无功用心，我们再三说到一个比喻，就像冰融入大海一样。冰融入大海之后，你再说它是不是成佛，没有意义的。成不成佛是对众生来讲的，对他个人来讲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，因为已经融入大海了嘛。我们一般人都是从个体里面去看成佛不成佛，他已经没有个体的，当然就没有所谓成不成佛这样的差别。因此我们还是说成不成佛啊，其实还是依众生的需要而示现的。如果众生求法心切，就会示现成佛；如果众生求法没有众心，就变成末法时期，然后就变成没有佛的时期啊。那这个菩萨佛的功德还在啊，但是他不会示现啊，因为众生没有这种需求啊。因此这里面的话，其实讲不定性，这句话是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因为性，性就是固定的，才叫做性嘛，那是不定相啊。而且这个不定相是来自于所接触的三知识的差别啊。三知识如果是见教的啊，就能够教到见的地步，是顿的教的，然后到最后呢，如果碰到了是更高明的佛，然后当然是可以要提升到最高的境界。所以这个不定性其实严格来讲不能够称为性了，根本不能够称为性。在下面这个问题也是一样， 多数众生虽求善有一邪见者未得证悟，是者名为外道种性。邪思过谬会众生救，是名众生五性差别。那么我们要问，这个外道种性有没有办法变成佛种？当然是有嘛，对不对？舍利佛本来就是外道啊，听了觉得佛不止变成，而且很快证的阿罗汉果。所以这种讲法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，因为外道种性它只是因缘而已嘛，它不是种性嘛。如果是种性就变成固定的，那如果是变成因缘呢？因缘变了它就变了。如果你说因缘变了，种性也是跟着变了，种性的定义不应该是这个样子。我们顶多是说差别相，如果说有五种差别相，那是非常明确的，不同的因缘当然显现不同的相嘛，所以这个差别相是随时可以变的。那如果你说是种性的话，就不可能，不容易变，不可能变。这是在很多很多经典上面，我还是说对这些名相啊，没办法下得非常的清楚明了，以我们的思考方式，绝对不会有这个这样的问题。